宋时哦，就是新约时代的的在新约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。那因为我们完全知道那时候的调子怎么样，那我按着这个歌词的风格，把它写成这一首诗，然后那时候就介绍这首新约宋词教大家唱哈。像这个是一个任性的歌，就一定是一个很肯定的，肯定，然后那个风格就不会是这样子。任性的歌，有点像军歌的感觉啊，但是又不是外表的，它是从心里出来的一个任性。 琴。 第二段。歌仔戏的调子改过来了，先保密一下，下礼拜再来教。 而且放在刚好这次有机会给我礼拜五晚上的受难选曲，我就把那首推荐进去啊。那虽然来的人不多啊，但是下礼拜你们来，你们就知道，像这样的曲子，如果你有接触到本土，你唱起来会更有感觉。嗯，更有感觉。我都还没有问你们的感觉怎么样，刚才唱到现在。我们台湾的文化很复杂哈，有从中国大陆来的，有在本土的。是这样子，如果那首原则是这样，如果那首歌没有给你特别远离真理的联想，那就可以唱。如果那首歌给你感觉好像去，因为台湾的文化是一个道教文化啊，是那个道佛的文化，所以如果你听到那首歌，然后你的联想到那边，但是问题是每个人联想不太一样啊。我之前有教过一首，用凤阳花鼓改编过来的。在赞美耶和华，在他的圣所赞美他。哦，这风格很好，因为刚好是在赞美，然后那个，但是如果你唱啊，然后有的人联想比较深，他会想到两只大花脚。啊，那里面歌词你们一定不知道，那个歌词是里面有两只大花脚啊。有些歌如果联想比较多，就要稍微小心一点。啊，那你说，你看好，这个是因为文化就有时代不一样。你说舞曲，我现在觉得哦，舞曲好像我们以现在来想，这个舞曲好像是什么舞厅啊，或是卡拉OK 或怎么样唱。所以舞曲有时候我们会尽量避开，但是巴哈那个时候的舞曲，你现在一定听不出是舞曲，因为隔我们这个世代已经很远，所以跟时代也有关系啊，跟时代也有关系。总之，不要带来异教的联想就可以，这个是一个原则啊。所以不要说，哎，这是圣诗嘛，没有什么圣诗的调，圣诗就是。和真理，然后调子给你感动，都可以叫做圣诗啊。好，好，我们今天我脱一下衣服，好热。好，帮大家复习一下，今天跟上礼拜的。我们在讲的是崇拜的模式，而且我们不是自己讲出来，我们是从圣经出来的，然后你自己，我再讲一次，这个崇拜模式为什么我要讲，是因为我们要反思今天我们的崇拜，不然知道这个其实圣经描述这个 不多，而且我讲的这些都是从圣经拼凑出来，没有特别圣经哪一点书说哦，你们要用什么方式来崇拜啊，所以崇拜模式，我们现在今天跟上次讲的都是一个圣经片片段段的拼凑啊。那上次讲的会幕，讲的大卫，那今天要讲圣殿、会场还有新约啊。帮大家复习一下，以色列人一开始就有会幕吗？没有，他们没有会幕之前用。因为他们要一定要有一个地方去敬拜神，所以他们会筑坛，还没有会幕前就到哪里，看那个亚伯拉罕到哪里就筑一个坛，然后挖一口井啊，这些筑坛都是那个族长时代，就是他们觉得他们要有一个地方跟神见面沟通啊，所以一路来都是用筑坛的方式。直到出埃及才上帝在教他们用会幕，造会幕，会幕很长的一段时间，然后直到大卫之后，他们不是进了迦南吗？啊，那个会幕还有没有跟着进去？有，啊，有跟着，是里面的那个约柜被搬来搬去，但是他们还是觉得那个会幕，所以大卫的时候就造了一个帐幕，就叫做大卫帐幕，但是大卫帐幕跟会幕是 同时并存的，啊，同时并存。他会想造一个圣殿，上帝不要他造，这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。他说你的儿子造，啊，所罗门的，直到所罗门。所以我们那个我们上礼拜讲的会幕，它的意义就是跟从跟什么，跟圣洁的生活，它的意义。那会幕再帮大家复习，它有一个神圣的空间哦，啊，就是会幕前有进外院，然后再进圣所，然后再进至圣所，还有一个仪节，还有好多它这个，所以会幕基本上它是一个仪式型的崇拜，啊，又有燔祭，又有素祭，什么一大堆啊，还有一些神圣的执事，就是那些祭司，哦，会幕。最后会幕指向基督，然后到大卫的时候就比较自由了。大卫这个帐幕，因为大卫，我上礼拜看了很多经文，他在西安设立了一个帐幕，而且是有很自由的敬拜，然后用诗篇、跳舞、吹角什么，但是不管会幕还是大卫的帐幕，通通指向基督，预表基督。大家要知道，上帝的心哦，说你们有以色列人要敬拜我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这些地方，你要知道以后基督来是什么样子啊。所以上一代我们看了很多的经节，我们今天进入这个圣殿，圣殿就是这个所罗门所造的这个圣殿。为什么他们要盖一个圣殿呢？因为哈，他们进了迦南以后，他发现，哎呦，这个民族也为他们的神盖了一个殿，啊，那个民族也为神盖了一个殿，而且还有这边要有祭祀，那边有祭祀，他们觉得，哎呀，我们的神，我们也应该要把它盖的建一个殿。其实外邦哈盖殿都是为了证明那个王哈。那个国王是神拣选，嗯，但是以色列的动机比较不是，但是他们到后来还是怎样？还是本来没有王，对不对？嗯，第一个王是谁？
扫罗。
嘿，对，因为他们说他们要王，其实神也没有说你一定要有个殿呐，但是他们就觉得还是有。来，我们来看经文一下，好。那个这个圣殿哈，这个所罗门怎么盖圣殿？我们读一下好吗？来，请。
所罗门在位第四年，西伯伯月，耶和华点点登基，到十一年布罗月，就是八月，殿和一切属殿的和案子样式造成，他建殿共用了七年。
所罗门盖圣殿盖了七年，神其实也蛮矛盾的，因为他说要为我造圣所，等一下还会有，但是他又讲了一些话说，啊，其实我不需要居所，对不对？是你们这些子民，我为了你们的缘故，啊，因为天是我的座位啊，地是我的脚凳啊，那你们要为我造什么样的殿宇呢？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所以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，也是神所允许的，哦，其实圣殿不大哦，但是造了七年了，哦，那我说本来大卫也想造，后来变成他儿子，哦，但是这个圣殿，你们都知道，我就不把这个图放上面了，因为有你上网查，那个圣殿没都画得清清楚楚的，哦，很精致，很华美。好，那圣殿的目的为什么？我们再进一步的探索圣殿为什么，它的敬拜模式是怎么样。我们先知道它的目的，来历代志下五章，哦，这个很长，哦，这个大家这个是盖完圣殿以后，把约柜请来了，啊，啊， 他们原来预备好的东西就带到圣殿来了，然后献牛羊啊，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，结果好，最后一句是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内殿，就是至圣所，安置在两个基路徒基路伯的翅膀底下，约柜自己的地方。所以其实殿建好了，就是要把约柜放约柜啊，请约柜入殿，并且献祭纪念神的作为。神其实还是要一个地方让百姓看着。最近我跟朋友在讨论说，哎，我们以后哈就什么海葬、花葬、什么树葬就好。我的朋友说，你还是要一个地方让你儿女去聚集。就是说，他的意思说，有一个地方也是好的，因为那个地方是人会来那边聚集。所以一个地点它所代表的其实也有它的意义在。那这个圣殿的意义是放约柜，并且代表神的同在。而且来下一个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目的，为什么要盖这个圣殿你知道吗？来，我们这个来念一下，请
上帝果真住在地上吗？看啊，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容纳，
何况
我所建的殿呢？
唯有耶和华我的上帝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，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求。
愿你的眼目昼夜看顾
这
殿，
就是
你说
要
作为
你
名
的
居
所，
求你
聆
听
祷
告。
你
仆人
向
此处祷告，
哎
呀，
你
仆人和你
百姓
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，求你
天上的居所垂听
而且赦免。所以这个地方是怎样？是子民在这边祷告的地方。你有没有周间来过教会？自己一个人来，然后坐到圣殿来，那感觉很不一样，跟礼拜天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你试看看，有一次你就坐一下，因为我家就在隔壁，所以我常常有时候有空我就会过来，跟在家里是不太一样的，因为还要再换衣服，他再过来。可是哦，整个圣殿就我一个人的时候，我那个要祷告的心很强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灯也还没开，没有开，为我一个人开，然后我觉得那个圣殿在引发我更想祷告。所以圣殿其实有它的目的，它是放约柜，然后子民在此敬拜祷告。这个圣殿很重要，所有以后的会堂他们建造的方向都是向着圣殿，向着耶路撒冷的圣殿。好，这个圣殿的特色是什么？圣殿的特色，这里我写了它的礼仪、它的节期，还有它的场景跟它的音乐，我们稍微知道一下。这个其实以前多多少少都提过啊。神的殿，一般人造殿都是怎样，或是造铜像都是为了怎样，歌功颂德。那但是所罗门的祷告啊，他建完殿以后他就开始祷告，然后神就悦纳。你知道那个祷告那个场合是云充满了，整个让祭司都快倒下去啊，然后无法供职。这个所以他的礼仪在献祭。下一个经文来看一下，你看他献祭的时候，他就是建完了以后，那个百姓带来的祭物太多了，怎么样，容纳不下啊。你看王因耶和华殿前的铜坛王盖太小了，容纳不下这些脂肪，就将耶和华殿与中间分别为圣，在那里献燔祭。太多了，百姓，所 为其实殿不是很大，哦，神的子民很多，献殿的铜坛太小，那个祭牲太多。那这个献祭哈，发展到现在，其实你知道就变成现在的什么吗？洗礼跟圣餐。圣餐哈，有人你知道圣餐另外一个名词叫什么吗？叫做感恩祭。圣餐另外一个名词叫感恩祭。所以其实这些我们现在以前献祭，那现在我们发展成为我们的洗礼跟圣餐，哦，这些都是跟这个礼仪有关系的，哦，节期呢也会发展，节期以前是什么逾越节啦、祝棚节啦、五旬节，现在的节期很多，至少你知道复活跟圣诞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其实还有别的啊，还有连回教都有，回教前几天开始，哎，大斋月的样子，昨天哦，哦，昨天开始的，对，他们在我女儿因为在那边，所以她说他们大斋月都不能白天都不能吃东西，到太阳下山了才可以吃东西。啊，我说每个人都这样吗？他说有人偷吃啊。啊，我说啊，真的哦，我听他这样讲，啊，我白天都不能吃哦。他说对呀，啊，就这样子。他说因为他们也不是每个人都回教徒，但是回到徒守大斋月，也是守，他们节期守的比我们还那个。那犹太不要讲回教徒了，犹太节有三大节期，他们要去圣殿，哦，一个是逾越，一个是五旬，一个是祝棚，啊，逾越节呢，就是啊，这个细节我就不讲了，因为我想我们也不是在探讨这个，也不是在那个，我们主要是看我们今天的崇拜啊，节期啊，节期的意义是什么？回想纪念，哦，然后敬拜，甚至节期也有欢乐的感觉，群体大家欢乐的感觉。你看哦，耶稣的家庭也上圣殿去敬拜了。你看下一个经节是不是，哦，对的，少年耶稣在圣殿里，他说来请每年
逾越节他父母都上耶路撒冷去，当他十二岁的时候，他们按着过节的规矩上去，守了节期，他们回去，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。
啊，你们知道接下来是怎样？他父母就要找他了，对不对？找不到，因为全家去，然后回来怎么找一个人？找耶稣了啊！但是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，他们是全家一起，哦，他们的家族观念啊，神的家哈，哦，是很多家庭的聚集，很多家庭的聚集，很，我们是受了有些西方的观念，才会有比较那种个人主义。你知道东方，尤其像中东啊那些，他们都是全家族的，哦，一个。我就联想起我前几天我女儿，因为她那边是也是回教徒，然后说他们如果要结婚，就是一定要男的一定要到女的家里，让所有的他的父母亲都接纳的，他女的要到男的家里，说父母亲都接纳，然后两个才可以结婚。没有说我两个一起去公证一下就好，哦，他们的仪式什么非常重要，所以这个家庭的聚集。那我就联想到，我们如果能够到教会来，那种全家像耶稣这样子一起崇拜，其实蛮好的哈。只是有时候有人还没有信主，好了，就算全家信主了，爸爸在英文堂，妈妈在中文堂，阿嬷在台语堂，我说的是华人堂，儿子在乐民馆。啊，吃午餐各自也没什么话哈，交集，啊，其实全家去要讲话也，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全家？他们隔了那么多代一起去敬拜的目的，就是逾越节的时候， 爸爸就会告诉儿子，哎，你知道吗？逾越节是怎么来的？哦，很久很久以前哦，他们我们的祖先是上帝怎么带他们越过那个红海？透过这个宗教活动，透过这个节气，让孩子了解他们的信仰。所以节气是有它的意义，节气是有它的意义。我都很怕每一年的复活节，反正我们都一定唱，然后唱到后来就麻痹了，都忘记复活节原来的意义是什么。圣殿呢，还有一个场景呢，那个场景是十班昼夜轮班侍奉。历代志上二十五章，好，来请亚大、希纳，他们和他们的弟兄
学习奉
在耶和华。进攻者的数目共有288人，
这些人无论大小，为师的、领队等的，都一同抽签分两班次。
好，这个是圣殿里面发生的场景。每天立位人他们分班，分24班，每一班12个人，然后每天立位人唱不同的诗篇，啊，唱不同的诗篇。那他们唱的诗篇，他们的音乐，我这里就提一下，因为之前已经有提过了哈，他们的音乐是曲调华丽，单旋律，有诗班乐团，诗班乐团是献祭的时候才加乐器的，啊，然后有起印吟诵。那个沿用大卫时候的起印吟诵，所罗门就跟着他爸爸那个时候，所以整个你可以想象那个音乐的状况是怎么样。有献祭的时候就会有乐器加进来，所以很多经文都提到亚萨西麦耶的顿就是这样来的哈，整个的音乐。好，圣殿我们讲了会幕了，讲了大卫，今天才讲了所罗门的圣殿。到底圣殿崇拜怎么影响我们基督教的崇拜？他们有一个圣化的空间，对不对？那你想，我们现在也有个教堂，哦，教堂的建筑，那他们有一些圣化的礼仪呢，哦，我们现在有圣餐，有洗礼，有这些，那他们有诗班，我们现在好像也觉得应该要有诗班，那他们那时候，哎，会众跟诗班跟大祭司一起起印唱，我上礼拜就唱了，我说其实这些都从犹太人的这个传统来的，我们现在诗歌也有起印的东西，哎，复活节请你一定要来参加舞堂，因为我安排了很多起印，下礼拜，这次是我负责，所以我很多会众唱诗的东西。澡堂是青年呐，他们负责，我不晓得他们是比较是敬拜赞美的方式。那舞堂就是联合诗班，这次有100人，我也不是说人多，我倒觉得人多反而等一下被引起争注目。没关系，但是总之重点是唱，我会安排会众大概唱6-7首诗歌，5-6首，那这些起印就是也有儿童跟会众跟诗班下面的诗班起印的，儿童坐在上面，这些都是由这个发展出来，让我们联想到其实起印是一个犹太人很重视的崇拜，不是在下面看节目、看上面表演，他们是要参与，所以上面唱，下面也唱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圣殿其实虽然有这些，但是刚刚还提到那个节期，是不是？圣殿，你看我们现在。我们进信会比较少，那个长老会他们的牧师会穿袍子，我们是诗班穿袍子，但长老会的那个 是因为沿用以前的圣殿的祭司也是穿着袍子的啊。那我们现在影响我们现在的牧者，有些也是穿着袍子。那以前有节期，现在呢，我们可以有除了复活圣诞，我们有什么的？应该对，我有一下学期我会有一堂课讲基督教的节期。哦，那是除了复活圣诞以外，我们还可以配合怎样的节期来纪念耶稣基督？啊，哦，所以圣殿其实它影射的是我们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体。我们看一下下面哦，就已经放了哈。这个圣殿带来的是。影射他是耶稣，影射他是神的子民。经文就在下面这里啊，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节啊，这个是耶稣回答他们说什么？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把它重建起来。犹太人问你，这殿造了46年，你三天就重建吗？耶稣所说的殿指他身体，所以这个圣殿其实指的是耶稣的身体啊。然后呢，还指的是耶稣的子民。来，哥林多前书三章16节。啊，难道不知道你们是上帝的殿吗？我们一起念经。难道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，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？若有人毁坏上帝的殿，上帝一定要毁灭那人。因为上帝的殿是神圣的，这殿就是你们。所以这个殿是耶稣，也是他的子民。圣殿有他的隐喻，崇拜是很重内心没有错，但是形式有他的意义。耶稣就取了奴仆的形式，所以一个东西它除了它实质上的外表，它还有它里面的隐喻在里面。那圣殿崇拜怎么影响我们现在崇拜呢？你们自己就想，因为我刚才已经稍微讲过了，那我们就进入会堂好吗？为什么要到会堂？因为圣殿怎样？对，你这个名字好不容易有一个这个圣殿，然后他们就一年三次去，然后其他时间就在家里，然后好好的父母教孩子这个信仰。有一天圣殿被毁了，你们知道圣殿后来又被毁了，又重盖，对不对？重盖又被毁，重盖了两次、三次。中间圣殿只有提示一次、两次，新约的时候有。新约的时候，那我现在混在一起，圣经好像只有旧约的时候被毁一次，直到主后70年吧，又再全部真的被毁。它重盖了以后，它是慢慢的有些国家过来，就像你看现在乌克兰很多的古迹也都被毁了。那圣殿被毁是主前586年，那个时候是在两约之间呢，所以他们没有圣殿了，他们觉得不行，我一定要有个地方，就是会堂，因为以色列没有国家了，但是他们民族还在，所以他到哪里都有会堂，你知道吗？他到德国去，他到法国、欧洲，到哪里，到台湾，他们都会有会堂。我今天会把会堂的那个抛在我们群组，今天讲了以后，你们去看会堂是怎么样。听完我这个仔细听，然后你们今天看一下会堂的，你其实你搜寻也搜寻得到，好像台北的哪里也有会堂。没有参加过会堂的崇拜，
会堂哦，因为圣殿被毁了，所以没有献祭了，没有献祭了。那后来圣殿在重盖的时候，那些会堂还在啊，所以就会有重叠。那个会堂，各地的会堂都朝向耶路撒冷建筑，都朝向耶路撒冷建筑。那没有献祭，那它的程序呢？本来在圣殿里面的程序是很繁复的。那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西程序的部分，圣经没有讲。但是为什么我会统写出这几样？因为犹太人有一些他们的经典，不是圣经啊。那这些是从他们的塔拉木，听过这个名词没有？犹太人有他们的自己的经典，叫做塔拉木，就是类似律法书或是怎么样的。他们因为那个塔拉木是塔拉木，塔拉木是犹太人拉比口头的律法传统，口头的，口头律法传统。那他们当然有摩西五经啦，但是他们塔拉木对他们非常重要。你知道犹太人非常重视神的话，重视到一个地步，他如果圣经旧掉了，他不会随便乱丢，他会用报纸把它包起来，然后埋葬。他们非常敬重神的话语。那塔拉木里面就提到这几点，他们在会堂里面会赞美，会祷告，会读经，会有爱宴。那赞美就是宣马，这个是希伯来字的。那祷告就是 Tefillah Tekulah， 那颂读 Torah， 这个。那这些也会影响我们现在基督教。你看哈，他们一直诵读神的话语，所以我们刚刚这些唱的这个任性之歌，就是发展成后来把它谱上去。不然他们是用他们在他们的会堂里面会有赞美，然后会有祷告。那个祷告是这样，像第一世纪就有很多主祷，很多祷文，安息日会用。他们有发展出什么东西是安息日用的祷文，什么是非安息日用的祷文，可能这里有几个，然后非安息日就用几个。所以然后他们读他们的妥拉，那我今天会传的这个影片是在读圣经的时候的一个影片。我们看这个经文，下面这个经文是使徒行传十三章。为什么要看这个？因为请问耶稣时代还有没有会堂？一定有嘛，已经提很多会堂，他们都进到会堂里面去，就是有会的一堆会堂。光是耶路撒冷我讲的有400间呢，400间会堂。所以保罗传教的时候来到那里，然后他们在安息日进了会堂，到处都有会堂。然后进会堂以后就读律法跟先知书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个耶稣时代是有很多的会堂在耶路撒冷。然后读经，读什么？读律法先知书。然后耶稣时代，你看，来我们念一下好吗？耶稣来到拿撒勒，就是他长大的地方，在安息日照他住常的规矩进了会堂，站起来要念圣经。
有人把以赛亚先知的书交给他，他就
打开，找到了。他们进会堂，但会堂大部分都是在读圣经的，大部分是读圣经，所以他们诵读大量的圣经，有律法书，有先知书。他们在座的每一位男士都可以解释经文，因为他们在家已经学会了，父亲已经教了孩子。以色列任何一个平民百姓，他们从小就在家学习，然后进了会堂以后，
会堂还有分什么最高位啊什么，这个我们就细节不讲，还有一个摩西的位啊，然后他们会堂啊男女是分开的，男生啊戴了一个小帽子啊，然后他们有一个柜子叫做藏经柜，藏着经文的柜子，他们就很敬虔去捧出来，捧出来，然后全体就起立，然后就要进前去吻吻那个藏经柜里面的经文，每个人要去 kiss， 然后念完以后，他们又列队，然后放进那个藏经柜。那个影片，我截了一段给你们看，你们会看到，然后他们是怎么样，就这样念，有点像在念经这样啊。但是他们对圣经的经文的重视，其实会堂哦，没有像圣殿那么华丽呀、啊，所以其实教堂也可以有很多种，你可以很平实的，也可以很华丽的。像会堂给我们感觉就是很平实的建筑，而且圣殿很多是祭司，会堂比较多会众啊，就比较没有什么祭司在带领。然后它的程序慢慢就发展成我们现在，你看我们的同伴也有赞美啦，也有祷告啦，也有读经啦，你看我们今天的同伴，你看都到啊，这些通通这个程序都是慢慢这样发展的。那以前他们是解经读那个摩西的书，我们现在是讲道啊，就一样差不多。那以前他们会有爱宴啊，爱宴到后来慢慢发展成圣餐。好，最后我们讲一讲新约。新约是的，哦没有，哦会场的音乐我要稍微提一下，曲调当然比较简单，哦没有乐器伴奏啊，因为以前在圣殿有啊，那些祭司通通聚在一起的，但是他们的风格是沿袭圣殿的，他们没有大规模的诗班了，都已经散掉了，所有利未人不都散掉了吗？所以会众比较多参与啊，而且他们比较着重在念圣经，比较没有音乐，比较没有音乐，因为也不太可能有诗班来带领音乐啊，所以这个是会堂的一个特别，我提到他的音乐的部分哈。新约记得哦，新约还是有会堂，所以基本上它的基础还是会堂。关于崇拜啊，新约没有单一整全的记录，但是我们从下面这几个可以看到，因为早期的门徒哦，你知道早期的门徒都是很敬虔的犹太人啊，所以他们信主以后跟会堂其实脱离不了关系啊，他们信主以后跟会堂很就是几乎都是进会堂的啦。啊，然后唱这些三一颂啊，什么尊主颂啊，还有刚才像这种我们这些歌，这些一定是本来念后来，然后用他们的民谣套进去。啊，那因为唱久了，人民都知道了，所有全民都知道，所以写新约的时候，那个写的人也会把这个歌词放进去。新约就把这些在那里传唱已久的这些放进去新约里面。会堂呢有圣道，有圣餐，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啊？我们有主圣餐，就是主餐啊。啊，我们看下面这个经文，使徒行传二十五章，这个是好，再下一个二章。好，使徒行传，那时候刚信主的时候，受洗的门徒添了3000人，他们专注使徒的教导跟彼此传契，这是他们的敬拜啊，他们的敬拜波比祈祷啊，所以他们又有主餐，然后又纪念耶稣，又讲道，又有团契啊，教导主餐这件事情，我跟你讲啊，以前圣殿
圣殿，还有这些，还有会堂，这几个名词你们听了老半天要记起来。开始是什么？会幕，然后来圣殿，圣殿来会堂，对不对？这些整个通通有赞美啦，有任性啦，有读经，有祷告啦，有爱宴，只有主餐是我们现在教堂开始有的，以前都有东西会沿袭下来，但是圣餐是纪念基督这件事情，是我们基督徒独有。那圣经里面还有新约里面还我刚说了都是零零碎碎哦，因为新约没有特别讲崇拜要怎么样，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都是零零碎碎。我们看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节啊，这些这个是其实有点像是在家庭教会，对，家庭教会，但在家中播比。所以初期教会哈，类似会堂，但是他们在一个爱宴的氛围中，他们也诚心的、恳切的在家中播饼，欢喜，基本上那个氛围是很欢乐的，然后呢，来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有提到一个崇拜的，关于崇拜的，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，你看，来，我们一起念。你们聚会的时候，
个人
会有教导，
会有
启示，
会
有方言，
会有
带领出
来，
凡事都应当祷告。这是一个聚会的场合，这是一个聚会的场合，看起来还蛮自由的。有先知讲到预言、方言，他前后经文都提到这个，还要按恩赐啊，按次序啊，还有圣灵引导。那讲方言的，这个是一个比较自由的一个崇拜，所以其实我们华人堂比较没有这个什么讲方言什么的啊，但是说方言也有一些规定，你们知道哈，就是要翻出来或怎么样。很多崇拜在就是因为那时候太乱，所以才会保罗才会对方言有一些，不然有时候他们在公众聚会的时候。有时候是讲方言，但是要有次序，对，反正圣经有提到这个比较自由的崇拜。圣经除了提到自由的崇拜，又提到礼仪。你知道新约，你知道新约哪里有提到礼仪吗？启示录了，它已经放出来了。你看这个经文是不是很？有一些图像，有一些记号，有一些像礼仪的行动，什么彩虹围着宝座，那宝座这个虽然说是将来的哈，但是这是新约提到的，还有长老头上戴金冠冕，有闪电雷声，有火炬，还有上宝座前有水晶的玻璃海。其实在启示录里面确实有提到一些礼仪的东西，而且这些圣灵的感动是很有次序的，羔羊先什么先唱，四活物先唱，羔羊怎样，然后二十四位长老加进来，最后全部人一起唱。其实这虽然是约翰的意象，但是有一些学者他认为说启示录是以信徒早期的崇拜模式为蓝本，也就是说可能信徒早期崇拜有一些些这样的礼仪，那个约翰写的时候才会以这个为蓝本来结合他的意象写出来。你知道最有礼仪的宗教是哪一个吗？礼仪最多的宗教，而且它保有跟圣经很像，东正教，就是俄国是大本营啊，俄罗斯是大本营，东正教，它保有很多。东正教是因为早期发展成东正教跟天主教，后来因为天主教又改教成为我们
基督教，所以东正教那边一直都很神秘，很多人没有去特别探讨它，但是它是一个里面充满礼仪，他们的仪式非常多，而且都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。早期他们也是从新约信徒开始的，后来什么东那什么什么谁什么什么东迁呐、啊，那个那一个王什么一个王叫，我突然忘了，哎，反正有分成东西，
东西罗马，
哎对，东西罗马君士坦丁堡，对，他们就君士坦丁东然后西。这个例子我不太懂啊，但是自从分这样以后，东方就跑到就变成所谓的希腊正教，西方就是天主教。这个研究历史的可能会比较了解。我要说的是，天主教有很多保有很那个东正教保有很多这个礼仪崇拜的东西啊、哦，所以我们现在哈，我们来这些模式，我在讲，它是从圣经拼凑出来的，不是全面的。但是圣经中的敬拜模式，从这样看，上礼拜跟今天这样看，你会发现有那个很有秩序的礼仪崇拜，就像圣殿那样，但是也有自由的敬拜，就像大卫啊，或是像新约哥林多前书。所以其实是可以多样化的，但是你从起初会幕，起初是会幕，后来是启示录，都比较礼仪性的，礼仪性的崇拜，崇拜需要形式，也需要内心，崇拜需要个人，也需要群体。崇拜可以很华美，但是也可以很简朴。总之，崇拜是一种神跟人的关系和沟通。那关于崇拜，我接下去看是后面的两堂会再多讲一点，还是下学期我会多讲一点。总之，音乐跟崇拜有很大的关系。那我陆陆续续在录我的那个 YouTube 的频道，你们如果有订阅的，你就会从里面补足我一些我现在讲的不足。那个每一集都5分钟，欢迎你们订阅。我也不晓得谁订阅了，谁没订阅，但是我所有的东西几乎都在那个 YouTube 的频道里面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可以影响更多的人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来上这样的课。但是那个频道多多少少会讲到所有上课我讲的东西，它只有5分钟，你有空的时候可以听一听啊。因为关于我们到教会，除了音乐让你感觉很舒服，感觉很那个很医治，还有别的层面，你知道吗？在理性的层面，在仪式的层面，这些教会的音乐是一个很广的啊。是一个你必须要在认知上面有所领悟，然后你进入你的感觉，你才会有根有基。好，那我不晓得听完这两堂课，你比较喜欢那种仪式型的呢，还是比较喜欢那种敬拜那个自由的？每个人不一样哈。你喜欢教堂很像我们教会这样子的大教堂的这种巍峨的大教堂？还是你比较喜欢那种家庭式的呢？其实也没有什么比较喜欢的，你的心若开放，到哪里都可以接受。真的可以接受。还有一个就是疫情的期间，我们网络崇拜跟实体心态上会有差别。实体给你一个实在的参与感，在家里可能都只有自己一个人啊。那在这里，其实我很想跟让你们有一些讨论，但是实际上这两个还是有差别，因为形式 本身就带着力量，形式的本身带着力量，用什么形式有时候会影响你的内心，你的内心也会影响表达出来的形式，这个都有相关的。那我们这两个礼拜探讨这些圣经的崇拜模式，我们就到这边。那慢慢的，如果有人问你说，哎，为什么要这样崇拜？其实圣经里面都有。你有一点认识以后，你也不用特别选说你一定要哪一种。我觉得最重要的是，不要否定仪式，但是也不要偏向于非仪式。要一定要心灵诚实，就是不要有仪式，不是这样子，这两个一点都不冲突。仪式形式的本身跟内心是互补的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神啊，谢谢你让我们这里有所学习。我们知道敬拜你是要一路敬拜到天上去的。至于用什么形式，我们多多少少从这两堂课看到圣经里面你的心意，我们也愿意像会幕一样的，会幕式一样的跟从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我们也愿意像大卫一样，很自由的有一个圣洁的心灵。我们也愿意像圣殿一样，很敬畏的心来朝向我们圣洁的上帝。我们也愿意像会堂，那么他们彼此肢体之间的团契，然后成为一个圣洁的族类。谢谢你让我们处在新约这个时代，让我们有圣洁的基督可以跟从，因为我们原本会崇拜都是因为你救赎了我们。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，教导我们怎么样是合乎你心意的敬拜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